听听听听，这是有打有拉呀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用说，自己动了他们的奶酪，成了他们的重大威胁。那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判断完全正确，谢蕊和林希望的死和他们有关。他们是一伙杀人犯，或者是杀人犯的同谋同伙，他们要拉自己入伙，也成为他们的同谋同伙。不可能，自己怎么能和他们为伍？一伙腐败分子，王八蛋，十恶不赦的罪犯，我就是死了也要和你们斗到底。想到这些，李斌良说了句：“谢谢，我心里有数。”三人一愣，互视，脸色稍变。谷子安低声道：“
斌良啊，你可要知道，你现在的选择关系到你的命运啊。”
宋国才接着说：“是，你可要想清楚。”李斌良坚定地说：“谢谢。”我会想清楚的。冰冰走了，谭金玉走了，他们就像风一样的来了，又像风一样的走了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可是李冰良却知道，他们留下的影响太大了。他完全明白，他们这次来就是冲自己来的，是来给岳强发撑腰的，是打压自己的。送走冰冰返回的路上，聂瑞要李斌良上了他的车，上车后却又不说话，脸上是一副沉闷的表情。但是李斌良感受到他的心跳频率和自己一样。好一会儿，聂瑞才说：“唉，想安慰你几句，想想也没用，可是没用也得说说，别太当回事。”李斌良苦笑：“聂师长，我也不想当回事，可是人家能不当回事吗？这叫什么事儿呢？为什么总是歪风邪气呀？这么说都轻了，为什么总是邪恶占上风，正义却总是受到压制？想干点好事却寸步难行呢。”李斌良没有回答，他在心里同样在问着同样的话，可是没人能够回答。回到局里，李斌良好久好久静不下心来，更无法把心智投入到破案上。聪明的高伟人当然对一切心知肚明，关切和担心跃然脸上。李局，得赶紧想办法呀！我看呢，他们就是冲你来的。李斌良苦笑，问他有什么办法。高伟人说：“我听出来了，别看谭书记说的挺严肃的，实际上留下了回旋余地。他说的那些问题可以查实，也可以查否，关键是看你的态度。你得抓紧找人保护自己。”李斌良问去找谁能保护自己。高伟人说：“李局啊，你怎么不说实话呢？岳强发无论是跟谭书记还是跟冰冰关系都那么好，求他说句话比什么都好使，赶紧去找他吧。”高伟人话没说完，李斌良手机响起，正是岳强发打来的。“斌良老弟啊，不知你现在是不是真把我当强哥？可是强哥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你到底怎么打算呢？到底需不需要哥替你说句话？给我个准话行吗？”李斌良想破口大骂让他滚蛋，可是话出口的时候却变得缓和了。还没到公开亮刀枪的时候，能麻痹他们还是麻痹一下吧，让他们产生点幻想，也减缓点自己的压力。因而他的回答是：“嘿呀，我也不知咋办好，岳总，您就看着办吧。”放下电话后，高伟人急得直跺脚，深责李斌良放弃这个机会，说自己也是把话说到家了，实在帮不了他了，之后叹息着离去。 片刻，李斌良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，是武全打来的，看来他们还是不死心。
斌良啊，你都听着了，谭书记的指示我不能不落实，可是我得听听你的意思啊。
我的意思？我的什么意思？
斌良啊，你怎么装糊涂啊？是你的态度。
谭书记的讲话不是很明显了吗？那些举报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，是诬陷你，关键就看你的态度了。
看来这举报可以有两种查法，可以查实，也可以查否。
你们可真高明啊。李斌良实在无法回避，想了想问
吴书记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谭书记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是不是我查到的什么案子触碰到谁了？如果是因为这个，能不能跟我说明白，我好心里有数。
李斌良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
行了，我知道你的态度了。
武全撂下了电话。李斌良知道事情到这种地步，妥协已经不可能了，既然不能妥协，那就只好豁出去了。一旦想到豁出去，心忽然一下敞亮起来。不就是那点事儿吗？哪个都立不住，或者是夸大，或者是歪曲，或者是颠倒是非，你们查吧，看能查出个什么来。然而尽管这么想，内心的担忧却无法消除。李斌良的担忧没有错，当天省政法委、纪检委联合调查组就进驻了璧山市公安局，一个个找人谈话，查看卷宗。一些参与侦破谢蕊被害案的民警、刑警也停下工作接受询问，更重要的是人心浮动起来，侦查破案受到严重影响，连韩新辰和玉明等人也担忧起来，他们都认为调查组就是冲着李斌良来的，很为他的前程忧虑。李斌良对此无能为力，他试着找调查组谈了谈，不要这么搞了，影响自己破案。调查组却说他们正在调查，是非很快能调查清楚，没必要跟他谈。可是两天后，工作组什么话也没留下，更没和李斌良见面，突然就撤离了。紧接着传出李斌良将要调离的传言，说什么工作组已经查实了李斌良的问题，虽然构不成腐败，可是工作上严重失职，造成不良影响，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安局局长职务。还有鼻子有眼的说，这一切都是冰冰找了省委书记说话所致，而省委书记当年是冰冰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不知是真是假，让李斌良的心实在无法安宁下来。这天，韩新辰和玉明进了李斌良的办公室，玉明把听到的种种消息说给李斌良，韩新辰则泄气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叫不动号了。刑侦支队霍伟然公然顶撞自己，大案队长志文身处两难。李斌良听了很是愤怒，要去刑侦支队训斥霍伟然，可是他刚走到门口，门突然自己打开，三个人出现在门前。最前面的是武全，其身后是张华强和高伟仁，双方互相看着都停住脚步。李斌良不解地问武全有什么事，武全看向高伟仁要他说话，高伟仁却说，
武书记，这话我没法说，还是您自己说吧。
武全没开口，张华强瞪起眼睛，
瞧你这样，
然后转向李斌良。
李斌良，奉省政法委谭书记指示，武书记来公安局主持工作，请你配合。
什么？武全主持工作？主持什么工作？公安局局长是我，我还在位，你一个政法委书记来主持什么工作？李斌良义正言辞地提出疑问，武全露出笑容说，
李斌良啊，张局不是说了吗，
是省政法委谭书记的指示，联合调查组回去之后啊，认为你不适合再担任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建议免去你的职务，很快就研究决定。为了避免工作受到影响，谭书记指示我暂时主持公安局工作，
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
李斌良大声道，
还有没有组织原则？
我担任璧山市公安局局长是由省公安厅建议，省委同意的，是有正式任职令的。对不起，没接到免职令，我必须继续行使公安局局长的职权，任何阻碍我行使职权的行为都是非组织行为，我坚决不接受。张华强狠狠地说。
姓李的，这时候了你还狂，我告诉你别做梦了，免职令很快就会下来，不然谭书记也不会这么指示。
狂的是你们，省委的决定你们怎么能提前知道？对，你们把我的免职令拿出来，我马上给你们到地方，拿不出来对不起，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。
李局别这样，
高伟人调停地说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别激动。
高政委，你干什么？
李斌良说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我绝不会让步。
对了，你是不是公安局党委副书记？是不是我的政委？你说过会无条件支持我，就这么支持吗？现在他们没有任何组织文件就要接管我的权利，你同意吗？
高伟人为难地说，吴书记，你看我说着不合适吧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我就不掺和了。
哎，高伟人，你……
高伟人匆匆离去。
好，李斌良，顶多三天你就会接到免职令，你等着吧。华强，咱们走。
武全带着张华强转身悻悻走去。韩星辰和玉明目光转向李斌良，韩星辰着急地说，
李局不能坐以待毙呀。
玉明激动地说，
对，必须马上行动，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。
李斌良想了想，拿出手机拨打了省公安厅厅长林英的电话。林英的声音听上去很镇静，
有这种事？斌良，你做的对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职责。
对，你给我记住，璧山市的公安工作出了问题，我拿你试问。
林厅长的话和语气都给李斌良很大的鼓舞，可是当他提出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，自己是否只能消极等待，林英却说，
你不等待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李斌良说没好办法，还说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他求助。林英淡淡地说了句我知道了，就撂了电话。李斌良转向韩星辰和玉明，告诉他们这是自己能采取的唯一行动。二人虽然稍微安慰了一些，可还是有些不安。韩星辰说，
李局，咱们得做最坏打算，武全说的可是三天呢，或许你在璧山公安局只有三天的时间了。
玉明说，
是啊，这三天你一定要抓住我。
对，
现在应该分秒必争了，眼前最要紧的就是谢蕊被害的案子，如果这案子得到突破，揪住了他们的尾巴，那么形势就会从根本改变，这三天必须要有所突破。
李斌良说，
走，韩局，咱们去刑侦支队，我看谁敢不服从命令。
然而二人还没走出去，就响起敲门声，一个很大的男声传进来，
李局长在吗？我是程远呐，我来看你了。
程老，李斌良的心突然一亮，急忙打开门，看到了一张虽然已经有些苍老但是充满正气的脸庞。
程老，快请进，快坐坐，喝水吧。
行了斌良，你别忙了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
程老坐到李斌良的座位上大声说着，
我听到了一点邪风，说要撤换你这个公安局局长，真的假的？
李斌良三人互视，韩星辰闪了一下眼睛，急忙说，
程老，恐怕是真的，省政法委省纪检委派来联合调查组调查李局，回去就放出风声要撤换他，刚才武书记已经来了，说要暂停李局的职，由他来主持璧山市公安局工作。
他妈的，想当还乡团呢？
程老怒了，
这是什么行为？他有免去李斌良职务的文件吗？
玉明说，
没有，说是奉省政法委书记谭杰玉的指示，
被李局给顶回去了。顶得好，什么东西，想干什么呀？那么多真正的腐败分子，他们不去查，偏偏查上你这个优秀的公安局局长了。
冰凉啊，我就是听到风声来给你鼓劲儿的，别听那些邪风，也别担心，我马上就去省里，效果好了更好，要是不好我就上中央。
冰凉，你要相信邪不压正，正义必胜。
李冰凉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韩星辰感慨地在旁接过去，
程老啊，要真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，可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，现在往往是邪气更盛啊。这是什么话呀？自古以来邪不压正，最终胜利一定是正义。
玉明也激动起来说，可是老领导，有一句话你听过吗？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。现在李局长只有三天时间了，三天后把他撤换了，过个三年五载，或者是十年八载，哪怕是一年半载呢，再恢复他的名声职务还有意义吗？
也对，绝不能让这帮王八蛋得逞，我今天就去京都，回去准备准备我就走。
程远站起，急匆匆地向外走去。李冰凉三人送出走廊，再三嘱咐他别生气，注意安全，老人却头也不回下楼而去。回到办公室，三人互视无语。李冰凉知道二人的心和自己一样，既被程远的言行感动，同时也充满了紧迫感，因而他打破了沉默。
咱们别大眼瞪小眼了，我只有三天时间了，抓紧行动吧。
玉明说，对，眼前最要紧的是破获谢蕊被害案，如果案子破了，真的和他们有牵连，那就一切都好办了。
说的对，可关键是怎么查。
想不到这时韩星辰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，
只能说是一点点的线索，到底怎么个情况还不好说，没有把握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把握也得查。
李冰凉急忙追问到底发现了什么。韩星辰说，那个谢蕊失踪的别墅区已经查过一遍了，别墅区有99幢别墅组成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人所购买，里边却没有住人，因而核实很费时间。但是刚才志文告诉他，在别墅的主人名单里有一个叫谢辉的人，住址和谢蕊父母家住地相同。
天哪，这哪是什么一点点线索，是天大的重要线索呀。
李冰凉大喜过望，急忙追问进一步情况。韩星辰说，他怀疑这个谢辉是谢蕊的兄弟，可是谢蕊的哥哥和父母来了，哥哥的名字叫谢光而不是谢辉，难道谢蕊就没有别的兄弟吗？什么堂兄弟、叔伯兄弟？韩星辰说这还没来得及调查。李冰凉说，那还等什么呀，赶紧走。韩星辰打电话叫来志文，三人一起奔向旅馆，找谢蕊的母亲和哥哥。询问是分头进行的，李冰凉和志文询问的是谢光，韩星辰询问的是谢蕊的母亲，因为是两边背对背的询问，很容易就取得了突破。谢光过去的名字就叫谢辉，谢光是他后来改的，村里的人还叫他谢光，因为当地派出所一度卡着不给改，他只好把身份证交给谢蕊，要他通过公安内部关系托人把名字改过来。名字后来改过来了，新的身份证也给了他，过去的身份证哪儿去了他也没问。不用说，过去的身份证被谢蕊用来买房了，可是谢光和母亲却不知道这事儿。问题来了，一幢别墅分两层，一层140-150平方米，两层将近300平方米，根据碧山的房价怎么也要300万元以上吧。那么谢蕊哪儿来的钱买的别墅？不用说，是有人替她出了钱，而出钱的人极可能就是使她怀孕的人。李冰凉立刻给许墨打了电话，要他带技术员前往别墅区对谢光的别墅进行搜查。李冰凉带着许墨等技术人员来到了68号别墅外，停下脚步向前看去，好漂亮，好美，好静，这是李冰凉对别墅的初步印象。瞧，红顶黄墙， 一圈用天蓝色栅栏围起的小院，连院门都显得典雅美观，紧贴着栅栏种植着果树、花草、绿地，就连无所不到的煤灰粉尘在这里好像也稀薄了很多。